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又相聚在一起。主啊，我们深信主啊，你的爱能够让我们通过虽然我们是在线上，但是主啊，我们深信你的爱是无处不在。你是那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你也是那个全能的神，你是奇妙测试，也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下今天老师的预备，也祈求你来，你过去祝福老师的这些准备，也祈求你借着今天的时间来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虽然是看起来是过去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在这历史当中，是吧？你在每个时期都有那个美好的启示。你不断的来启示我们，也借着这些图像，还有留下的这些记录来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每天能够得到力量，让我们的贫穷因着你得到富足。我们感谢你，也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交给郝老师。
好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恩，又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课程《图像与历史：基督信仰的观看视角》要讲第四课，关于秦始皇兵马俑、马踏寻龙与凯旋门。好，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要把在中国艺术史中非常重要的两件雕塑和罗马的一件雕塑要做一个比较，从中来看世界所认为的那种成功、胜利、凯旋，它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从基督而来的意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是帝国的不朽焦虑，秦始皇兵马俑与地下帝国。秦始皇兵马俑，所谓就是横空出世，在1974年的时候，被发现，让我们以在考古的这样一个视角，真真实实的见证了秦始皇，他开创的那个秦帝国的这样一种 伟业啊，我们看秦始皇，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位开创者。他的开创性，体现在哪里呢？不仅是对后来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那样一种引领，同时他在古代历史中所带来的那种法家专制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虽然我们今天会说已经在一个现代的世界里从这个政体来说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然后是个共和国但是从内在的基因来看，秦始皇他的影响就像一个幽灵一样，一直在这块大地的上空来游荡。秦始皇他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用皇帝来称号的君王，之前呢有称帝，有称皇，但是在他这里呢，他不满足，他就把这两个都合在一起，并且他认为他是第一个是开始的那一位所以称为叫秦始皇。他在世的时间其实不太长，49岁的时候死去，在位有37年，不过他在位的时候所建立的这种国家政权还有很多的制度，影响深远。首先，他统一了整个中国，然后呢，也继承了商鞅变法的，开始的那个郡县制，还有中央集权。那这些呢，一直延续到今天。他还统一了度量衡，还有很多的典章法制，可以说中国政治史上2000多年的这种专制政治的格局，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那后来，在人物画里面也不断的会出现秦始皇的他这个图像当然基本上都是一种回忆性的，并不是他真实的那个样子。你看这个呢，这是现代在邯郸，河北省的邯郸市竖起的这个秦始皇的雕像，因为秦始皇他是出生于邯郸的，邯郸这个城市是2000多年来在中国从未改变过名字的一个城市，也是我的家乡，在这个城市里有100多个城邑，秦始皇就出生于邯郸这个地方。 啊，这是在《史记》里面记载的秦始皇本纪。啊，当然，这里面呢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关于秦始皇兵马俑的记录。啊，这就谈到关于那个兵马俑的一个建造。啊，始皇初即位，川冶骊山，啊，骊山就是指，这个秦始皇陵，啊，所在的这座山，啊，他刚即位的时候就开始建造他的陵墓，集并天下，天下屠宋义70余万人。70余万人来建造他的陵墓，穿三泉。夏统尔治国，宫官百官齐器珍怪，西藏满之，令将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则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箱灌输，上聚天文，下聚地理，以人鱼高为烛，夺不灭者久之。大势毕，藏地中显下外县门，进彼工匠，见者无复出者。筑草木以象山。啊，这是谈到这个秦始皇陵墓的建造。啊，我们看工程浩大。啊，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奇器珍怪啊，并且也有很多的机关防范啊，里面还模拟了百川江河大海啊，用水银，这个是真实的啊。现在的考古发现呢，就在这个陵中央的地方，它的含汞的浓度是非常高的。后来，那这些工匠，也都被封闭在这个墓里面，没有出来的人，可能是怕泄露里面的很多机关。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像一座山一样。那我们要讲几个问题啊。首先是空间与权力。秦始皇陵的构造与兵马俑、军政啊，这不仅是丧葬艺术，更是一场企图将现实体制复制到永恒的地下政治学。我们来看，这是当时战国的一个形势图。我们看到秦国是在西部，有几个大国，像楚国、赵国、燕国，齐国，这都是大国。但是后来呢，秦灭六国。统一了天下。特别是那个长平之战，死了很多人。那，我们也看到像这样的荆轲刺秦，这个是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里面的场景。我是非常的推崇这种荆轲刺秦的精神啊，我一直就是感觉非常遗憾，面对中国古代的啊一种江南美学，这个是在明末之后。啊，就成熟的、完成的啊一种美学的塑造，啊，这种美学的塑造呢，它是开始于唐代中期，啊，王维啊，也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画家，啊，王维是非常重要的文人画家，啊，被称为文人画，之主。文人画就从王维开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来呢，这种美学其实就是文人画，这种审美，逐渐的就成为一个主导的方向。原本呢，在五代的时候，还有两种。美学一种呢就是，北派的，像山水画，有北宗山水，也有南宗的，这个其实是来自于禅宗，在魏晋时期，进入中国之后，南宗和北宗，称为叫南顿。北渐，南宗呢看重是顿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北宗是渐修，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南宗慧能，北宗呢神秀，但是后来。历史的发展呢，就是南宗，看重南宗，那绘画史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原本呢，在五代时期的那个山水画，就是有高远的，像金浩，他画的匡庐图，在太行山的那种。高远的山水，还有范宽《西山行旅图》这样的作品，现在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面墙那么高人非常渺小，那个行旅旅行的人在山间山下的那个小路中穿行。仰望这个山巅那种高远，后来逐渐就消失了那代之的就是平原的山水当时有一位董源是南唐的画家，南唐就是在今天南京那个附近的，他本来也是。既能画高远，也能画平原，但后来高远就消失了，历史呢就只是传承了他的平原的，也就是江南美学的这种风格，一直到晚明董其昌的时候，他提出一种南北宗论，南北宗论，这里面是倡导南宗，是江南美学的。其实就把，中国历史中非常珍贵的一种传统就丢弃了，我是河北人，我经常为此遗憾。那河北现在的那些艺术家， 都把那个燕赵的那种风骨啊，就像荆轲刺秦啊这种舍己这种精神，燕赵的精神都丢弃了，没有了。这幅画呢，就是荆轲刺秦。好，我们看，这就是秦始皇兵马俑的全貌，一号坑的全貌。它一共有四个坑，第四个坑呢，那个没有，可能没有，充分的建造。所以有兵马俑的主要是三个坑，那这是第一个坑，是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村民挖井，偶然挖出来的，后来就扩大成这个样子，看上去，这样的一个体量、人数。规模非常的震撼，就是有一种那个排山倒海的气势。你想象一下，他们是从在地上地下在里面待了2000多年，现在才重见天日。我们说历史呢？一般就是有三种文本啊，一种就是神话、传说、口传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文本，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史记》文本的记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考古的发现啊，如果没有1974年的这样一个考古发现的话，那我们对秦始皇的认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史记》这一类的文本的有限的记载中。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真实实的一个秦朝的存在。有一些看这个右边这个这儿有一个坑啊，这个坑其实不是秦始皇兵马俑原来的，这是后来的人建墓的时候建在了这个地方，他们也不知道下面有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在这个地方建了墓，可能我看到有分析说在他们的这个墓里面呢，也有一些残片但他们可能没有去理解为是和秦始皇有关的然后就把他们打碎了，或者来使用他们在历史中不断的有。这种记载一些比如说盗墓啊等等啊，但是都没有充分的去扩大这种发现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也仅限于这个秦始皇兵马俑，更多的考古的发掘是被禁止的。我们知道，秦始皇葬在哪里，但是，考古的一个，有一个原则吧，就是不会主动的去挖掘，只有在，被发现了，意外的发现之后，出于保护性的策略，才会去挖掘，还有就是，我们未必能够。真正的来，保护 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它的颜色，刚出土的时候，这都是彩色的，但很快就消失了。看后面这些地方，就是那种有的残缺啦等等的那些状态。其实前面有很多也是后来把它重新的组装起来的，恢复起来的。发现这个之后呢，后来就先建了外面的建筑，这个大棚，先搭了这个大棚，那个过程中又把这些又重新用土填埋，等整个都搭好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开放了。开放之后，里面继续工作，来参观的人呢，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挖掘的现场。就这样的好多年，几十年。看这些人的样子啊，说是和当地的那个关中的人的样子是很相似的，还有这些铜车马。那从这些呢，我们就有一个分析，就是关于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原因当然它是陪葬，陪葬，那为什么要有如此多的非常多，就是六七千个这样的秦俑的陪葬并且形成像军队一样的阵势，这是一个咸阳地区的平面图我们看一下，这是骊山，秦始皇陵在这儿，那秦始皇兵马俑的就在它旁边这个地方。它周围有太多的都是这个陵墓，帝王的陵墓，看这个高陵、东陵，这儿还有胡亥，就是那个秦始皇的儿子的墓，这边有西陵、永陵、恭陵等等，这个是兵马俑的坑群的位置图，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一号规模最大，二号呢是指挥的，就是这些军政里面的一个指挥中心一样，是一号坑的平面图。看，这是东端的陶俑排列图。那我们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不是随便的一个仿制，它是有一个计划的。看，四马战车， 在哪里啊？还有一些，每一种蛹是什么样子的，在什么位置？那这些蛹的服饰，还有变化，变级，等等的这种特征的不同，那就代表它不同的身份等级，它们就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是按照一种什么，就是像打仗时候的一种布置去分布它们的。你看这个左翼、右翼有前锋、有后卫。中间是这个矩阵，因为这是2号坑的，同样也是这样，2号坑，还有骑兵，有车步骑兵的混编营，有车兵小营，这是3号坑的。这是个指挥中心，指挥车。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地下的军队的存在呢？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虽然它是在地下，其实也是在建造一座巴别塔，就像金字塔一样。金字塔看上去地面上是往上的，其实它是一个墓葬，重要的是下面人的一个永生的那种理想企图。所以，地下军队的营造反映了人企图绕过神、靠自身权力胜过死亡的巴别塔情景。秦始皇刚刚即位就开始来建造他的陵墓，在司马迁《史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陵墓，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要让它希望它能永恒就像《创世纪》里面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是要传扬他的名，人的名，秦始皇的名。后来的，非常多的类似的。这种陵墓，帝王的陵墓，我想，他的墓地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巴别塔，它就是该隐的，那个谱系里面的一个象征，那整个人类就是分为2个谱系，一个该隐的谱系，一个是赛特的谱系。我们要提到， 这本书《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信》啊，这是就是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学者啊，非常著名的一位艺术史家乌虎先生，他写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信》。他原来呢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10年，再后来呢就到美国去，在哈佛大学跟随张光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跟随他来读书毕业以后呢。在哈佛也教过书，后来长时间的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有一个开创性的作用，就是用来自西方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的一些概念。回头关照中国古代的艺术史，甚至中国当代艺术史，比如这本书里面的这个概念就是纪念碑信，纪念碑信听起来怪怪的，纪念碑。不就可以吗？哎，他说纪念碑信，这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并不喜欢这个生造的中文词，如果在国内的学术环境中直接写这本书，我大概也不会采取这样的字眼。但是如果放在比较的语境中，中西比较。这个概念却能够最直接、最迅速地引导读者反思古代艺术的本质，以及不同艺术传统间的共性和特性。这是因为纪念碑一直是古代西方艺术史的核心，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希腊的雅典卫城，从罗马的万神殿。到中世纪教堂，这些体积庞大的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身的宗教性和纪念性建构，最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视觉形式的追求和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个传统在欧洲美术和知识系统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大部分西方美术史家，甚至连一些成就斐然的饱学之士，都难以想象其他不同的历史逻辑。对他们来说，一个博大辉煌的古代文明必然会创造出雄伟的纪念碑，因而对古代文明的理解也就必然会以人类的这种创造物。为主轴，那这本书呢，就是引入了纪念碑信这个概念，来关照中国古代的艺术与建筑，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文化和文明这种关系，它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有一句话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海外是什么呢？汉学。 好多领域都这样，你就包括中国古代的，艺术史，像这种领域也是这样。其实，第一本真正的一个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绘画史是日本人写的，没有办法。那日本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其实也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让他们有了一个宏观的，一个历史的视角，历史学的那样一个视角，这样来关照中国的艺术史。当代也是这样，乌鸿，他所做的，就是如此。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艺术史的这种考察中就看到一种纪念碑性的视角。好，我们继续。你看。这些纪念碑的举例，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这个拉什莫尔山的国家纪念碑，还有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那还有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回到中国古代呢？我们看这是，乌鸿他说的几段话。他说，如果说骊山陵中金字塔式的坟丘是秦始皇个人绝对权力的象征，那么其地下的墓室则被有意识地建筑成一个宇宙模型。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金字塔？埃及金字塔不就是这样吗？上面是金字塔，那中国的帝王的陵墓也是这样啊，普通人的陵墓也是这样啊。下面是墓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宇宙模型啊。然后下面的这段话就是《史记》里面记载的，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要关注最后的这两句啊，上句天文，下句地理啊，可见他把一个宇宙的一个意识放在了这个墓葬里面。那乌鸿呢又说。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来说，这段文献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实录，它揭示了一种与三代礼器艺术大异其趣的美学理想。三代就是夏、商、周。商周礼仪艺术的目的，并不在于描绘客观事物，而是企图建构起人神之间的交通渠道，它联系着两个相互分别的领域，所以那个，我们提到，就是在春秋时候，像孔子写的《诗经》《尚书》。里面是有上帝这个概念的，像商代，他们其实都是有上帝信仰的，不过那个上帝未必是就是我们信仰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但那应该是上帝的一种普遍启示。给他们， 无论怎样，他们当时信仰的也是一种至高神，至高神。可是，骊山陵的墓室结构和装饰则模拟自然，所有这些人工的海洋和河流等等，都是为了造成一个人造宇宙。就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啊，提示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兵马俑。那他为了什么呢？保存记忆，构造历史，这就是纪念碑性的意义。纪念碑性就是保存过去。记忆不至于失忆，靠什么保存？就靠这个纪念碑。那这个纪念碑又不是说，只有我们所称的纪念碑这个样子，它是一种，非常多元的内容的，都可以的。同时呢，也是构造历史，也就是说，他在书写历史，历史的真实性未必是他构造的历史的样子，但是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编撰史，历史其实是一种编撰，是一种写作，历史。我们看到的历史其实并不等于真实的那个历史。那我们再看这句话啊，秦始皇陵的构造与兵马俑的军政，这不仅是上葬艺术，更是一场企图将现实体制复制到永恒的地下政治学。也就是说，在那些军政的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政治学，是，就像符号学一样，你背后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他开始的这种专制制度、集权式。这样的一种机制的开始，就是可以从这个兵马俑里面能够呈现出来，让不可见的可见，并且他还希望能够复制到永恒。虽然他在地下2000多年没有被发现，但是地上2000多年历史一直在演绎着他的预言，就好像他们是遥相呼应一样，没有变过即便有过改变的企图。也没有成功，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始皇真的实现了这种永恒性直到今天当然，这种永恒是短暂的，是他想象的，虽然也是客观的，但不会到永远因为我们有另外的一种视角，我们有另外的一种历史观，来自上帝真理的。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为王解梦，看这个 雕像。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预言啊，当然也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啊，这是一个图像的示意图。金头指的是巴比伦。银币是马代波斯，铜腹呢？希腊，铁腿是罗马。现在呢？这个就是这个半铁半泥的脚。那个小石头是谁呢？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但以理。就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他就是先知嘛，就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来告诉当时的人，告诉王，也告诉我们，历史将会怎样。这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会长成大山，充满天下，象征上帝将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永恒国度。那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意象，就是这个四个大兽。那另外呢？另外的意象呢，就是在宝座设立的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还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力不败坏。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度。这个国不同于巴比伦，也不同于波斯，不同于希腊，也不同于罗马，也不同于秦汉，这样。这样的大帝国，其实对于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关照，从基督信仰的纬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个人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努力，但也只是在艺术史的这个内容方面，我们。在世界史的一个，就是也说是全球史在这个里面呢，有太多需要去重新思考的， 啊，你是以中国为本体啊，那样来看啊，还是说，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中啊来看，还是说啊，在一个以西方为主体啊的视角来看，还是说以基督信仰的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也要提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啊，《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有着不同的逻辑，《上帝之城》以爱上帝为中心。甚至愿意看清自我，居民顺服于神圣的真理，追求永恒的属灵价值，最终将获得灵魂的安息。但地上之城呢，是以爱自己为中心，甚至延伸至轻视、背叛上帝。居民贪恋世俗的权利、物质与短暂的荣耀。以自我为历史和世界的中心，那地下之城呢？一样的，秦始皇的地下之城和这个地上之城一样的，他希望这个地下之城如地上之城一样永恒，但真正永恒的是上帝之城。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亚伯拉罕当时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个迦南当时是个异地啊，但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但在这个异地中，还有一个异象，有对应许之地的异象，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之城啊，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集体与个体，千人千面。兵马俑在写实主义下的非人化本质，这个写实，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非常特别的一个方面，很独特。如果没有1974年的发现，如果秦始皇兵马俑没有重见天日的话，那我们现在对秦代的那个艺术的认识还是不清晰的，因为无论是秦之前的三代时期还是汉我们都没有理由去接受秦始皇兵马俑的这种写实，太独特了，不可思议因为汉代的艺术所呈现出来的，远远的没有达到那种就是写实的能力，非常奇怪的出现我们会觉得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就是横空出世，没有传承，也没有结果，然后就消失了 啊，《史记》里面记载说，啊，是把这些工匠全部的都殉葬了，没有让他们出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种写实的能力技法就没有传承下去。总之非常奇怪，啊，那秦来自哪里呢？它在西部，所以有很多研究，啊，会谈到秦始皇兵马俑和波斯和希腊的关系，说这种写实呢不是来自中国传统的。那我们在这个写实主义下面呢，能看到什么？那虽然面部细节各异，千人千面，就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但他们没有名字，没有个人意志，只是帝国庞大战争机器法家体制中的一个零件。我们看，这是一个不同侧面，能看到这个写实的能力。看这些细节，对五官的塑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是千人千面。啊，这是还有一些颜色。后来，在这方面，就颜色方面呢，就有一个技术上的提升，就保留了一些颜色，叫千人千色，千人千面都不一样，这让我想到罗马的雕塑，罗马的肖像的雕塑，它和希腊是不一样的，希腊的写实是概念性的、理想主义的，但罗马的，是非常个性的，这个可以称为叫千人千面，很有性格，每个人都不一样，当然，秦始皇兵马俑的写实达不到这个程度。但也是千人千面，那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神刚造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具有独立的灵魂尊严，而不是帝国宏大叙事下的统计数字或者兵力工具。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不仅样子不一样，而且你的性格、性情都不一样。那这种千人千面呢，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虽然。这种帝国体制下的大一统，可是这些无名的艺术家们，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都是大一统，当然我们无法揣测为什么是千人千面，但我们可以理解为呢。就是艺术在这里的存在，发挥了它的自由的属性。就像在中世纪的时候，那其实也是一个神权，的世，一个千年的世纪，在中世纪。 其实是没有，人的自由，很少的，但是我们在有一些，中世纪的那样的教堂的角落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雕塑的存在比如说从那个房顶一个角落里面突然就有一个砖雕就露出了一个人的头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其实那些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那些艺术家们他们。在这种密不透风的一个神权的一个掌控之下，非常幽默的一种人性的表达，那我们再来看这种写实。之下，千人千面之下，他们只是留下了千人千面。我和你不一样，长得不一样，但实质上呢，他们也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留下来，也没有个人的意志，真的是一个零件。在古希腊的那种写实里面，是有一种人文主义的，但在这样的写实里面是没有人的自由存在，没有人的自由意志存在，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区别。看着都是写实，但其实呢，本质上是不同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内容：边疆征服与异族叙事，汉代马踏匈奴的符号学。刚才我们说，秦始皇兵马俑的写实，是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个传统没有了，这不是传统。只在他这里灵光一现就消失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看一下汉代的雕塑是什么样子。我们先来看石刻的政治学，祁连山石材的粗犷运用，汉和匈奴的战争，的胜利被凝固在。霍去病墓前的雕刻中，马代表大汉的威仪与国力，这个马踏匈奴，匈奴则被矮化、丑化为被践踏的战俘。这样我们休息5分钟。休息5分钟。我们来看，马踏匈奴，这一件雕塑。马踏匈奴是在霍去病墓前的这个石雕霍去病墓是在茂陵的旁边茂陵呢是汉武帝他的。 陵墓的旁边有一座，大将军，去世很早的一位大将军，24岁去世的，霍去病的墓，在这个墓的前面，有一些群雕，就是一组雕塑，石雕。霍去病呢，他是先后6次率兵抗击匈奴的入侵，那么为了纪念他他24岁去世的。那汉武帝呢，就在茂陵的旁边，就为他修建了这一座。用天然石头垒成的，像祁连山形状的一个大型的墓葬。周围呢就有很多巨石的雕刻。那这些雕刻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不同于。秦始皇兵马俑那种写实的风格，我们看，这是曾经，就是原来，是这样给它来陈列的我们看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也不能叫最早，但这个最起码呢，我感觉是保存了它的，原貌的。这是1914年拍摄的，给法国的谢格兰拍摄的。我们看这个，当时马踏匈奴，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把他们都集中在了一起。那现在又不一样我们看，这就是这个马踏匈奴，匹马。脚踩在一个匈奴的身体上面，写实吗？写实，看上去还像马吧？但是和秦始皇兵马俑的马怎么能比呢？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这匹马。你能感受到那种，那个很有力量的那种气势吗？好像不能。那也可以称为这是一种写意的方式。我们看中国传统的时候，通常用写意来概括中国的艺术。他这种方式呢，其实非常吻合中国的那个写意，就中国画的写意。中国画一般来说两种，一个是工笔，一个是写意。那写意的话就是寥寥数笔，就几笔就画完了，比如兰草。画兰草的时候，最好的其实就是几笔，一笔、两笔、三笔，如果能画完，绝不多画。你看画兰草画好多枝的，其实是画坏了所以要多加，来弥补前面的不足。中国画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刚才讲那个。禅宗、南宗，最好的其实是符合南宗的那种水墨。日本最推崇的就是中国和禅宗有关的那一类的艺术。那这些石刻呢，其实 就有这种写意的精神。所以，我原来在美术学院里教美术史的时候，我讲到这里时候，就会和学生说，2000年来，最好的雕塑是什么？就是这一件。这就是从中国传统的那个写意的这样一种理解去看的。那些刚刚从写实这种对艺术的认识考进美院的人，那些学生，他就完全不理解这样的作品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传统呢？但这就是一种不一样的认识。鲁迅曾经谈到汉人的时刻，说唯汉人时刻气魄神沉雄大，要这样去理解他。他这些作品呢，基本上不去雕琢，就是捡一块石头，就是天然的原石，和你所要雕刻的这个内容有点相像的，然后在上面顺势稍微的雕琢几下形体就结束了。那这一件作品呢，还算是，我想还去掉的比较多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个是，鱼，这两件都是描写鱼的，就是选两块大致像鱼的形状的石头，然后用非常简单的线条刻出鱼头，然后就结束了。那右边这个呢，是蟾蜍，蟾蜍也是。找到一块形状和颜色都很像蟾蜍的石头，然后稍微的雕琢一下，关键处就那几笔，就完成了，形神兼备。继续看，这个是大象、小象啊，小象、卧象，头微微的向左侧。长长的鼻子耷拉在左腿边，眼睛好像还在眨眼，有些天真，就这个样子。右边是这个小象的这个脸部，那这个是一头卧牛。昂起头，睁大眼睛，张开鼻孔，好像在喘息，喘息。好像是，刚刚经过了很劳累之后，要卧下来休息那一刻。这个呢？是一匹卧马，它就要立起的那一瞬间，一只前腿伸出来，用力的抓地，另一只前腿呢微曲，微微的弯曲，抬起来，由静向动，由静而动的那个瞬间。 啊，我们看他这个腿，这里就这样雕琢一下，这个线条就可以了。这个是跃马，啊，也是找一块石头，你看，外形很相像的，啊，里面呢就是用线刻的方式，刻画这匹战马一跃而起的一刹那间的那个动态。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一只老虎，伏在地上，睁大眼睛，非常的机警又凶猛，看它的脖子挺得很直，那尾巴呢？看尾巴。卷在这个背上，啊，就是一块这样的一个石头，然后，里边呢有一些线刻，继续看，这是，这是什么？青蛙，上面是个青蛙，你看，就是一块石头吧，其实是一块青蛙，它这个眼睛在这儿呢，小小的，嘴巴、眼睛，你怎么能发现呢？这是一个青蛙，下面这个呢，是一头野猪，野猪。也是用石头的自然的形状，然后把它的特征雕琢出来：三角眼、小耳朵、尖嘴巴，这个是个石人一个人的样子，双目圆睁。圆睁，这个右手放在胸前，很奇特的表情。我们把这个石人和秦始皇兵马俑那些人来做一个比较，你能相信历史中还有过秦始皇兵马俑那样的雕塑吗？那是我们的历史吗？有点不敢相信。所以秦始皇兵马俑真的就像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呢，怪兽吃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霍去病墓前石雕那关于他的艺术成就梁思成先生评价说：“马踏匈奴，马颇具极大，其形极迅。”王子云。这是一位考古学家。他说，他在造型的解剖和动态上充分表现着古朴，是西汉造型艺术的特有风格。这个钱绍武是中央美院的雕塑家，因材施雕，充分利用石材天然形状，使作品粗细互为对比，使人感到逼真。 那日本的考古学者永田英正呢，将汉代石刻定位为中国石刻的原点和古典。啊，这就是我当时给学生说的。所以，说中国雕塑史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就是马大匈奴。这是这个马大匈奴，它的分布啊，霍去病墓前石雕就分布在这个周围啊这些地方，那从观念上怎么来看呢？有两种看法。传统的观点呢，就认为汉武帝为纪念霍去病在祁连山立下的战功，就将这个墓呢修筑成祁连山的形状，并且置放石雕以类比山野环境，它是一个纪念性的雕塑，把这个墓。整个的，有一种纪念碑性，其实像个纪念碑一样啊。那另外也有学者，像贺西林，也是中央美院的一位艺术史学者，他就认为呢，这些石块与石雕有点像仙山造型，所以这个主旨呢。可能不在于技工，而在于构建一个想象中的神仙世界，以表达对不死和永生的追求。我想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墓葬的功能那。我们来看，在这里，有一点要特别的看到，就是马踏匈奴这种关系马代表大汉的威仪与国力，匈奴呢是被矮化、丑化为被践踏的战俘。这种关系要看到，这是我们要强调的，要图像中的他者制造。政权如何透过艺术将异族贴上野蛮邪恶的标签，以此合法化帝国的扩张与杀戮？我们常常会在就是这一类的社会性的雕塑里面，加入一种主观的看法，比如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我曾经去天津有过就是在民国晚清民国期间的那种非常西化的那样的一个影响现在你到天津去，感觉像在欧洲一样它整个的建筑，包括现在新的建筑也都有一种西式的那种风格如果没有那些中文的那个牌匾汉字你拍的照片。就感觉好像在欧洲一样，好多地方都那样就有很多人的故居比如说梁启超饮冰室。可是你进入饮冰室，你去参观之后你却发现那饮冰室里面的陈列 啊，它里面的文字就硬生生的把梁启超给包装成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啊，就和他真正的那种身份，还有他的主张完全不同，所以历史常常不是真实的呈现，而是一种历史的写作。那马踏匈奴，这样的作品呢，也会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叙事。我们看这个马踏匈奴下面的这个匈奴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我们联系到，这是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的浮雕。提图斯就是提多将军，就是摧毁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提多将军，后来在罗马呢就建了这个凯旋门，来嘉奖纪念他。在这个凯旋门的浮雕上，我们就看到，这是罗马军队掠夺耶路撒冷圣殿的七灯台，这一件浮雕。我们也看到这些被俘的奴隶、犹太人，这两件作品可以说都有着同样的一个他者叙事。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从视觉上有一种身体姿态的贬义，有站立的文明和屈膝的蛮荒。在亚述与罗马的浮雕中，帝国的统治者或士兵永远保持着挺拔站立前进的姿态，展现绝对的掌控力。相反呢？他者往往呈现屈膝倒地或者身体扭曲的状态，如亚述浮雕中跪拜的战俘，这在视觉上直接建立了高低主奴的阶级感，有这种主观的一个刻画。好，我们再看，这是亚述的一个雕塑，亚述帝国的亚述的巴尼拔猎狮与战俘浮雕。亚述也是一个以军事著称的这样一个帝国。神也使用亚述，来灭掉了，其实来审判北以色列我们继续来看，在亚述帝国的浮雕中，国王征服异族的画面往往与国王猎狮的画面并置，就是将异族与野兽。自然等同，在政治符号学中，这是有意将敌国战俘与荒野猛兽画上等号，两者皆是威胁帝国秩序的混乱力量。因此，国王杀戮异族，就如同他猎杀狮子一样，是在替天行道，将混沌转化为文明。他们是这样看的，看这些。 那我们也看到服装与外貌的非文明化，就丑化那些蛮族俘虏啊，但是他们自己呢，帝国的军队呢，拥有标准化的盔甲、整齐划一的盾牌与武器，这象征着秩序与理性。那被征服的他者呢？往往被描绘成披头散发，像罗马浮雕中的蛮族的形象，甚至赤身裸体。在古典文明的语境中，缺乏整洁的衣着等同于缺乏法律道德。这为帝国的开化征服提供了最直观的道德借口。这是图拉真柱，我们看。帝国的秩序和理性那俘虏呢，就是混乱和丑陋，丢盔弃甲，还有历史叙事的失语者，在所有的帝国纪念碑艺术中，他者是没有名字与声音的，他们集体成为了背景，用来衬托霍去病的功勋。图拉真的伟大，或罗马元老院的荣耀，他们的痛苦被刻意的放大，但这种放大并非为了激发同情，而是为了让观者在恐惧中对体制产生敬畏。他们是失语者，这个是罗马帝国的。被押解的蛮族的战俘的浮雕，我们再来看长城在我们公认的叙事里面。那也是一种怎样的一个认识呢？那几乎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个符号了。有一种说法，在太空中还能够看到长城。好像把它列为。七大奇迹里面的世界七大奇迹，或者世界第八奇迹就是，兵马俑。当年里根总统，到西安去看秦始皇兵马俑的时候，面对那个规模宏大的地下军队的时候，他说了一声“解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笑话，来放在这个历史的寓言里面来理解。那长城它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看起来它是抵御外敌，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也阻碍了文明的进入。文明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其实，中国，历史我们看一下，是一个不断的被中亚征服的历史，被中亚地区征服。那中亚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充当了一个中介，一个跳板，那一头就是。西方的文明，这是不可忽略的一种认识。那长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从就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样一种视角去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阻碍。文明交流的一个通道， 一个障碍啊。那圆明园呢？圆明园也被塑造为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符号但你有没有看到？你看它的建筑形式是非常西化的，西方的建筑形式。它被英法联军摧毁，事实上，我们要回到历史的真实，你就会看到，这也是有很多错误信息的，其实是，他们也就是被清军。被清军，就是他们大使馆的人在清军的那种把他们抓去以后就是虐待好长时间惨不忍睹的那种情况之下才发生了这个。就是他们英法联军来摧毁圆明园这个事情。好，我们看这个，一个艺术活动，值得注意的就是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文化对抗，这是一场和女性艺术有关的，艺术活动，叫文化对抗。我想也能和我们讲的这个主题联系到一起。那我们从旧约的先知书来看，上帝对地上帝国暴力扩张的定量与审判。前面两个两件艺术作品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在地下的。那马太匈奴呢？地上的凯旋门也是地上的，其实那个地下也是地上的一个映射。那旧约先知书是怎样来，发出预言的？巴比伦，它的未来是怎样的呢？它素来为列国的荣耀。可是以后呢？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以后就是这样的。他的日子并不长久。亚述呢？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这亚述、巴比伦都会被神审判。那从新约的万民视角来看呢？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民族文化间隔断的墙，就像。那个巴别塔语言被变乱，但是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在十字架福音之下，历史的逻辑就被彻底的改变。这马太匈奴所展现的这种敌我对立，在救恩历史的万民。归主的意象中，就会被重构。以弗所书二章，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非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这里面就有一个和平的福音。啊，那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凯旋门与受苦仆人，这是两种荣耀观。我们可以说，刚才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还有马踏匈奴、凯旋门，啊，这都是一种帝国凯旋的美学。但这是真正的凯旋吗？啊，这个提图斯凯旋门，它在罗马，啊，是为纪念这个提图斯，就提多将军在公元70年征服和摧毁耶路撒冷。啊，那这个拱门上呢，就描绘了罗马胜利、耶路撒冷陷落后庆祝的凯旋游行，它成为犹太人散居的象征。这个烛台也成为后来以色列国国徽灯台的原型。看这个灯台啊，这个时候是被掳掠走的。后来成了他们的国徽，多么像十字架！本来是个刑具，后来却成了救恩的符号。啊，那这个凯旋门呢，也拥有现存唯一的对耶路撒冷圣殿器物的描绘，上面有灯台小号，还有陈设饼的桌子。啊，由于描绘破坏耶路撒冷和亵渎圣殿。尽管后来罗马信仰了基督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亚伯拉罕系的宗教，但是许多犹太人拒绝从这个拱门下经过，啊，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大批人群从罗马犹太社区沿着与古罗马凯旋式相反的方向通过。提图斯凯旋门，那融入圣城的时候，好多人去迎接耶稣，可是耶稣进圣城却是骑着一个驴驹，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门徒一开始是不明白的。等到耶稣夺了荣耀以后，才想起来这话是指着他写的。他是骑着驴驹来的，他是要上十字架的，他是受苦的仆人。但是他们不懂。耶稣出了圣殿，和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圣殿主不住人做的圣殿，主要建立新的教会，主要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圣灵要内住在我们身体里。新的时代来了，我们看启示录，有一位长老说：“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然后呢，一转身，看见。”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也就是说，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的狮子，居然是被杀过的羔羊，他的荣耀不是在那种威严雄壮中展现出来。而是在 被杀的羔羊中展现出来。所以保罗就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是执政的、掌权的，他们的帝国的荣耀得胜了，还是十字架上那一位受难的羔羊、受苦的仆人得胜了呢？究竟是谁的荣耀呢？好，我们透过这个凯旋门上的浮雕，那对这些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呢，这幅图像非但没有击碎他们的信仰，反而印证了耶稣的预言：地上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他们从中读出了上帝对地上之城的审判，并转向一个非人手所造、以基督为房角石、以信徒身体为圣殿的新群体。浮雕企图记录帝国将犹太信仰踩在脚下的永恒胜利，但基督教的视角是，罗马帝国的凯旋门与汉代的霍去病墓一样，终将成为废墟，而那群被帝国视为边缘战俘、奴隶的基督徒，却成为了永恒天国的国民。就像这一位在十字架上睁开双眼、彰显荣耀的基督，他曾经受难。但他现在已经复活，所以他是荣耀的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睁开双眼、彰显荣耀的耶稣。这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分馆——修道院博物馆，里面的一位基督。在世界的眼中，历史是战马与战车的历史，是胜者将败者踏在脚下的凯旋叙事。然而，从基督信仰的观看视角出发，凯旋门反而是帝国不朽焦虑的墓志铭。信仰的眼光将历史的焦点从马背上的将军、车座上的皇帝移向了马蹄下的胡人，游行队伍中流泪的战士，因为那位历史的真正主宰正是在被帝国政权践踏的受苦仆人形象中，彰显了胜过死亡与罪恶的真正凯旋。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辛苦了，请多喝水，夏天很热。
谢谢。大家有问题吗？
老师您好，我是周周，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收获，好吗？我通过这一堂课哈，我的收获就是，我感受到了影响力，看得见的影响力和看不见的影响力都在影响着我，甚至有时候我觉得看不见的那个影响力在不知不觉中对我的影响好像更深、更大、更广，然后今天尤其是老师从那个他者的那个角度。从一个，我就想着从，当就是说， 当局者到旁观者到观察者到发掘者，到探索者。哎，我觉得，哎，我真的是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反正每一次听老师的课，我就感觉我哪儿，就是文化这个根被松了松土，然后，有了不一样的东西进入到我的认知、我的思维，甚至我的生命。所以每一次上课，我都特别特别期待，然后
谢
就是，
谢谢谢，
我也感受到老师预备这个课很辛苦啊，搜集这么多的资料，然后也特别用心，然后就特别感谢老师，这么系统的、这么细致的，一张图一张图的，让我看见，特别感恩，谢谢老师。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感谢主，我也是在预备的过程中，还需要靠圣灵来激励啊。虽然我自己是有这种认识啊，但是在预备的过程中啊，就会有不断的也会有新的看见啊，而且其实也挺累的，准备这些资料。谢谢，还有问题吗？
老师，还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看了一本书哈，那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写的就是那个中国人的气质，这个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明恩富，明恩普，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为啥中国人写不出来中国人的气质，而是通过阅读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的气质，让我了解了中国人的气质呢？哎，我在想，有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的这种主观的这个感受加进去的东西，让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哦，这个是他自己的看法，这个并不客观。而通过一个美国人这样客观的视角，就是观察者的视角，然后让我能够通过他的视角来看到中国人的气质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我受这样立场或者视角不同的影响呢？会吗？
对我们对自己的认识那加尔文就说嘛，不认识神也没法认识人，不认识人也没法认识神所以这里谈到他者的时候，一个呢就是，比如美国人，西方，另外的他者，但我想我们还要看到另外那个他者，绝对他者，其实就是上帝，如果只在他者，这个角度来看呢？有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只是在差异中来寻求答案固然也会对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有帮助就像你说的我们要在美国人看我们的视角中来看到自己这是第一步需要的。只是我们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的，但我想还需要一个绝对他者，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就是要用基督信仰的视角，而不只是那个平行他者，这是我的回应
好，谢谢老师。谢谢。
谢谢那我们就祷告结束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直和我们同在是的，主， 因着我们的原罪，因着我们，在这地上所受的各种教育、社会的影响的原因，我们并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的文化，也阻碍了我们对你的认识。主，感谢你，给我们真理。让我们有一双属灵的眼睛，穿透你，从你那里去看到，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人性的真相是什么，你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就求助坚固我们的信仰，也求助祝福我们课堂的各位同学。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相聚，渴慕你也把你给我们的认识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祝福我们各位同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好，
好，
谢谢
谢
老
谢大
师，
家，
谢谢，
阿门，谢谢老师，
老
谢谢
师，
大家，
老
谢谢，
师，
拜拜。
我们是不是
拜拜。
下周一还，不是，我们是下周，是最后一次课吗？老师？
是的，是这门课的前半部分的最后一
阿
课。
布克。
好，再见。